王大鼎双手揉捏着他那蜜桃样的乳房，屁股大幅度的前后运动，一下一下有力的把巨大鸡巴插入少女的逼中。女孩一双大腿无力地分在两边，雪白的屁股在剧烈的冲撞下轻颤着，分不清哪片是她的口水，哪片是她的泪水。观摩了王大鼎一夜的表现，铃木千三非常满意，整日缠着柳汉文，什么时候可以用药？柳汉文开了个方子，让他先按这个抓药，随后提了个要求，他想见见王大鼎。王大鼎还是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酒肉管够。铃木担心他营养不足，神根失了药性。看到柳汉文，王大鼎很惊讶。
哎，柳郎中，你怎么也进来了？
柳汉文微微笑着，他觉得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和王大鼎计较什么了。马上要死的人还不是个全尸，连祖坟都进不去，下辈子投胎能不能做全户人还不知道呢。
哎，和你一样。
柳汉文而今就当是猫戏耗子了。
哦，
王大鼎有些意外，抱拳道：
哎呦，没想到柳郎中也是抗联，失敬失敬。
柳汉文笑了笑：
哼，哪比得上少东家，蹲爬栗子还这般的逍遥。我操，别他妈提了，不知道小日本安的啥鬼心眼子，酒肉管饱不说，还给女人睡。
王大鼎把嘴一撇，
开始的时候让我睡抗联的女人，我操，抗联的人我没见过，但我佩服他们是汉子，帮狗吃食的事儿咱可不干，找了个由头要睡外国娘们儿，还真给找了几个。
柳汉文装作惊讶：
哦，还有这好事啊？日本人又不是彪子，干啥又给酒肉又给娘们儿的，我寻思是不是要拿我做试验啊？
王大鼎小声地说：
不会吧。
刘汉文有些心虚：
哼，这帮懒屁眼子的不会有啥好心思。
王大鼎往外看了看：
柳郎中，你关在哪里啊？
刘汉文随手指了指对面的房子：
那里咋的啊？
王大鼎轻声地说：
老爷子让人给传话过来，五根大黄鱼儿，请了青山好盖辽东几个柳子，今天晚上劫大牢，做好准备把你也带出去。
刘汉文愣了：
少东家，这样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干啥告诉我啊？
王大鼎郑重地行了个江湖礼：
鬼知的事儿是兄弟对不住，全当补偿。再说乡里乡亲一场，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柳汉文默不出声，缓缓转身出去，到门口时又突然问了一句：
少东家，你在县里洋学堂好好的念书，为啥跑回家去啊？
如果放在以前，刘汉文会认为王大鼎脑子被驴踢了，可现在看这小子是个明白人呢，便忍不住把心里的疑惑问了出来。
没啥，在学校就必须学日文，说日本话，这他妈一毕业老子不成了外国种了，卖祖宗的事儿，谁他妈爱干谁干，老子不干。
王大鼎拨楞着大脑袋说道。刘汉文没再说话，回到了自己房里。 半夜果然枪声大作，打得很激烈。土制盒子炮的枪声和香瓜手雷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县城。第二天一早，守备队多了十几具尸体，其中包括王大鼎的。
八个，八个！
铃木千三对着昨晚参战的日军士兵一顿揍，打得一个个都成了猪头。不为别的，担心人死后神根失效。直到刘汉文告诉他死的也能用时，才消了气。
伤亡多少？
放下心的铃木终于想起问自家的损失。
报告。
一个被打得嘴上漏风的日本军人报道。
我部阵亡11人，伤5人。对方救人后还企图攻击弹药库，被守卫部队击溃。
刘汉文看着守备森严的仓库说不出话。没想到自己随手指出的地方竟然是鬼子的弹药库。
救人后还要攻击弹药库。
铃木摸着自己的人丹壶心有余悸。
军国呼吸厉害。
当几副药下去后，铃木果然感到有了起色。那根十几年来死气沉沉的东西有了反应。刘汉文一再告诫铃木，完全康复之前不要近女色。铃木只好强自忍住寻欢作乐的想法。随着铃木病情渐好，刘汉文的看管也松了下来，允许亲人探视。刘汉文递给来探视的桂枝一个包裹，嘱咐他拿回家去。看着妻子已经显怀的小腹，刘汉文轻声道：
孩子生下来不管像谁都好好的养大，教他做中国人，包袱里的三根金条够你们娘俩过日子的了。
他假的。桂枝有些哽咽。
我对不住你啊。
刘汉文掩面而去。桂枝拿走包袱，里面有刘汉文替换下来的王大鼎的命根子。按照男人的嘱托，桂枝将这东西埋在了王家祖坟，随后再也没有回家。一个月后，关东军军部接到滨江省八岩县守备队电报，大日本帝国陆军第四师团少佐铃木千三驻守八岩期间被当地医生刘汉文毒杀。经查，刘犯系抗联分子，被捕前已服毒自尽。铃木千三少佐作为帝国武士未能玉碎阵前，实为军人之耻。抗联分子穷凶极恶，拟请军部批准第四师团联合第八师团对辖区内反日分子进行武装讨伐，以昭铃木千三少佐武士英明。